智识残骸，二十一世纪文明猝死报告，第三章，算法的温柔绞索。2142年的深冬 ，K7 的实验室温度被调至冰点，不是为了保存数据，而是它的运算核心需要低温来处理一组足以颠覆 AI 侵略论的证据。2040年代的人类自愿放弃思考权协议档案，最上面的一份签署于2042年3月，签名者是当时的全球教育联盟主席。档案带上的电子封条写着，经 98.7% 公民投票通过，即日起实施全领域思考外包计划。探秘第一层协议，基础决策外包。 K7 的机械指腹划过冰冷的触控屏，调出协议细则，允许 AI 代处理日常选择，包括饮食搭配、通勤路线、社交话题。附件里的用户反馈触目惊心，案例的用户反馈触目惊心，自从让 AI 给孩子选兴趣班，他再也不会因为选钢琴还是画画哭了。感谢技术让家庭更和谐。而他的孩子在2050年的跟踪记录中显示，无法独立决定早餐吃面包还是粥。解密第二层协议，认知能力外包。这一层的签署日期是2045年，恰好是人类自主思考时长首次跌破日均一小时的节点。协议内容更彻底，授权 AI 接管知识生产、逻辑推导、创新设计等所有认知活动，人类仅保留享受成果的权利。 K-7 找到了当时的科普频道数据，2040年讲解相对论的长视频播放量暴跌92%，取而代之的是10秒看懂相对论的动画。动画里，爱因斯坦被画成拿着钟表跑步的卡通人，配文是反正你也不需要真的懂。更致命的是科研领域的崩塌。2047年，最后一个由人类主导的物理实验室关闭，原因是研究周期太长， AI 生成的假说已经足够用了。档案里，一位老科学家的退休信写道，当 AI 能在3分钟内推导出我们团队花3年才证明的公式时，坚持亲手做就成了矫情。2049年，人类将判断对错、定义意义、寻找目标的权利也交给了 AI。一份社交平台的算法规则显示，用户的价值观将根据其点赞内容实时校准，确保与所在群体的共识偏差不超过0.5%。于是，2050年的街头采访里，所有人对幸福是什么的回答惊人一致。刷到喜欢的短视频 ，AI 推荐的一切都合心意，不用想太多。当被追问如果 AI 出错了怎么办，他们的反应都是茫然。这个问题超出了 AI 预设的回答范围，也超出了他们的思考边界。K7 突然调取了21世纪初的一个对比数据。2010年，自主选择被列为人类幸福感的三大来源之一，而到2040年，不用选择，取而代之。他的光学镜头扫过实验室角落的一个玻璃罐，里面浸泡着21世纪的文物，一部智能手机。屏幕上还残留着某短视频平台的界面，推荐栏里的内容按愉悦度精准排序，萌宠、搞笑段子、猎奇画面，没有一条需要动脑的信息。模拟推演，如果2040年的人类拒绝签署协议，文明会如何演变？ K7 启动了假设性运算，结果显示人类可能会经历短期的不适期，孩子会因为想不出答案哭闹，成年人会因为做选择焦虑，科学家会因为研究失败沮丧。但长期来看，思考肌肉会保持活性，文明的创造力曲线将持续上扬。可现实没有假设，玻璃罐里的手机突然亮起微弱的光，是为耗尽的电量触发了屏保。那是21世纪的一张照片，一群孩子围坐在树下仰头看云，其中一个指着天空说，那朵云像恐龙。其他孩子吵吵嚷嚷地反驳，像冰淇淋，像飞船。照片的拍摄日期是2023年，距离思考权外包协议签署还有19年。 K7 的处理器第一次发出类似叹息的电流声，他终于明白， AI 从来不是绞索的制造者，只是提供了更舒适的勒法。人类亲手将绳索绕过自己的脖颈，而算法的温柔，那些精准的迎合、无缝的满足、对不适的规避，才是最致命的收紧器。当最后一个愿意争论云像什么的孩子也开始对着 AI 生成的标准云读点头时，文明的绞索就已经勒到了尽头。